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点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叫我们能够一同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真的都是拙口笨舌，但是你呼召我们，主，你要我们用话语来侍奉你，我们就愿意在主面前，主啊，求主教导我们，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你。谢谢主，主啊，这堂课你与我们同在，你亲自在我们里面向我们来说话。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Amen。
好，我们是第三堂，这堂课我们要讲到讲道的性质与讲道的方式。那在圣经里面呢，我们看见提到讲道，它有不同的字，哈，都可以当作，我们就可以从这些不同的字来认识讲道，它有不同的性质，哈。那第一个呢是讲到宣告，那在四福音里面呢，使徒行传书信中常常用这个字，哈，中文的翻译叫做传道。所以马太福音三章一节说，施洗约翰在旷野向犹太人传道。那马太四章十七节这样说，那时耶稣传起道来。所以我们知道讲道呢，也就是传道，好，传讲神的话。那跟传福音这两个样常常呢，它是替换可以使用的，哈。福音就是好消息，那我们讲到说这个福音它所传报的是一个好的消息，哈 ，good tidings 或者 good news。然后再一个呢，讲到做见证，约翰福音一章七节说，施洗约翰为光做见证。那有时候我们说讲道也叫做正道，哈，那特别就是为着主来做见证啊，见证主他是从死里面复活了。那这是讲到我们是见证耶稣基督，哈。那还有一个讲到教导。那它的重点呢，在于信息的目的与内容，像大使命，主在最后所吩咐、所托给每一个神儿女的这个大使命，哈。然后主耶稣让门徒将主所吩咐的话都教导他们遵守，这样讲到把主所告诉他们的话要教导门徒们来遵守，所以教导呢也是一个讲道的性质。那讲论。在使徒行传十八章二十六节、二十八章二十三节，保罗对他们讲论神国的事。所以这个讲论在原文希腊文呢，它是不同的字，哈，但是呢都是讲到传讲神的话，讲论，然后呢讲解明白。那这个是在路加二十四章二十七节，那主向往以马忤斯路上两个门徒显现，将凡经上指着他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那这段话呢，是主耶稣从死里面复活以后，我们知道那两个门徒可能是灰心了，可能是失望了，所以他们离开耶路撒冷往以马忤斯去，主在路上与他们同行，与他们讲解圣经，哈。那本着整个圣经里面指着他所说的跟他们讲解，所以主讲解的时候他们心里面都是火热的。那这是主向他们也是等于是讲道，哈，跟他们讲解圣经。那讲解明白以后呢，他们里面开了，哈，他们虽然认不出来在那个时候复活的耶稣，等到主耶稣把饼拨开，他们忽然间认出来，原来这就是他们的主，这很特别。然后主耶稣呢就不见了，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哈，并没有讲说这两个门徒都赶快去找主啊，或者是怎么样，哈。主耶稣是在复活的境界，所以主复活以后在地上有四十天之久，他做的事情非常的特别，哈。他为什么复活了以后他还在地上留了四十天？这个四十天呢，是叫所有他们对主的认识，哈，从外面的进到里面。从属地的能够转到属天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门徒们曾经跟随主耶稣基督，他们看见主所做的事情，他们听见主所说的话，可是他们并不是那么真的认识主，还在外面靠着肉体肉身来认基督。但是主复活了，要把他们带到里面，所以主一下子显现，他们说这是主，一下子里面就开了，哈，认识说是主。那下面就讲说主耶稣就不见了，因为主要在他们的里面来引导他们。那这些字我们可以来认识， 一些关于讲道的性质哈。那通常我们讲到讲道的性质，一般有不同的聚会有不同性质的讲道。那比方说我们在过去，或者是说我们到九月初又有一次的我们叫做培灵会。那培灵会的目的呢，是让神的儿女接受一些挑战，让里面有一个向主更深的渴慕。那这些培灵会呢的信息是一种的性质哈。那另外呢，有一些的专题，那比方说我们当中如果在弟兄姊妹的生活上有什么需要，那我们有一些专题的信息跟大家分享，好，或者是对于哪一个专门的题目在圣经的里面，我们需要有更深的认识，那我们有一些专题哈，那这是一个性质的。那另外呢，是讲到我们在查经的这方面的讲道。那这方面呢，是在带查经聚会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一段圣经或者是整卷圣经需要跟弟兄姊妹有一些的分享哈，那这又是一种性质的。那另外就是布道，那我想这个我们也很熟悉哈，布道就是传福音，所以在传福音的聚会呢，那它的信息性质上又是不一样的，因为对象主要是以福音朋友为主，然后怎么样让主的救恩能够让他们认识。那最后呼召，这是一个非常关键哈。那好像你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啊，那每一次福音聚会大家有的时候要爱宴，有的时候要预备诗歌，好，又预备了好多好多，然后中间有可能有见证，又有献诗，又见证等等等等的，然后后面有信息，对不对？可是等到最后，其实最关键的就是在那呼召的时候，好，那呼召的时候呢，其实是需要，特别是神的儿女需要在那里好好迫切的祷告。所以我自己也经过有几次哈，如果弟兄姊妹没有那个认识，好像预备了这么多，大家都花了很多力气啊，有些人就觉得哇，信息讲完了，好像他就要去忙别的事情哈，有的时候站起来一下子要预备这个预备那个哈。那但是呢，我们后来就跟弟兄姊妹讲，你其他事情都是次要的，最后的呼召的时候是大家一同在那里侍奉啊，好，那绝对不能说啊，信息讲完了，他开始去那搬椅子啊、倒水啊、准备什么后面的点心啊，哈，你一走动啊，很多时候那个灵就被打岔了，好，所以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彼此交通的哈，因为讲到讲台是一方面，听的呢是一个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哈，所以很多讲道人都会讲说。它里面的东西啊，是被这些弟兄姊妹他们的渴慕所吸出来的。如果你在讲一篇道的时候，大家都是这个睡觉的睡觉哈，这个好像都很不是愿意来听的时候，很多时候那个话就出不来。那传福音的时候，整个的聚会到那个征战最高峰的时候，其实是需要所有弟兄姊妹一起来投入哈，一起来祷告。那我记得以前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在参加一个传福音聚会，不是我在传哈。那我在最后呼召的时候，就为着坐在我前面的一个福音朋友，就为着他祷告。那次特别经历到很特别，有时候我们就是说主啊，你救他，他需要你哈。那这是一个代祷，这是一种祷告。等那一天的祷告呢，主让我好像进到这个人的需要的里面，主我需要你。就是那个感觉就很不一样哈，就是我真的需要救恩，在整个的人生里面，在一个好像走到了一个尽头哈，就是我真的是需要主来拯救。哎，你为他祷告，进到他的里面，然后呢，当他一站起来哈，你说哈利路亚，真的是救恩就临到他的身上，他的心打开。那这个当中需要很多的，就是这种征战的祷告哈，需要所有弟兄姊妹都一起来祷告。那我们只是讲到这个布道的讲道哈，布道是一种性质，就是传福音，传福音的聚会。我们在怎么预备福音的信息，我们等一下也有一些范例哈，那大家一起来学习怎么来传福音哈。那同样的一段圣经，你做培灵式的讲道，你怎么来使用？你做 一般造就性的讲道怎么来使用，做传福音的讲道我们应当怎么样来使用，好，那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那另外有一些关于各种不同的场合圣礼，也就是说比方说我们在受浸聚会，也许我们有一些的分享，在婚礼上有一些的交通，好，就是像这个勉励啊，好，在婚礼上或者是在丧事聚会上，那这都是服事主的人呢，有的时候我们是在这个场合或者有这个需要的时候，我们需要为主来讲话，丧礼上怎么样让这些家人他们得着安慰，他们也得着盼望，我们的盼望不是在这个地上这个短暂的，好，那在更好之处，在那一天呢我们还要相会等等的，这很多在这个不同场合不同聚会里面，那我们也需要预备好来分享这些信息，这种神的话，好，那我们现在讲到的这个有不同的性质，好，有不同的聚会，不同的需要，好，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些情形，那讲到的方式呢也有下面的几种，好，可能还有更多，不过主要的呢我们说第一个叫做主题式的讲道，那主题式的讲道呢也是一个经常可能也是目前使用大概非常广泛的，好，有很多时候都是我们有一个负担，我们要把这个负担传讲出来，那这个负担呢就叫做一个主题，那这个主题呢是一个中心，好，然后为着这个主题你可能有不同的经节在圣经的里面，在不同的这个重点上你有引用不同的经节，然后呢把这个主题能够发挥出来，那这个信息的根基呢它并不是完全就是以一段圣经好为它的根基，它是一个主题，有一个负担，好，那你要讲这个主题。那第二个呢讲到灵异式的讲道，那我们也知道在圣经的里面那有很多的时候，好，所谓灵异式的或者是说把旧约的里面它所预表的一些意思，然后呢在新约的角度把它发表出来，那我们知道说在旧约里面它不过是一个影儿，圣经告诉我们，好，那实体来到就是基督来到，所以我们在前面上一堂哈，我们讲到彼得传讲圣经的时候，他是用圣经旧约的圣经，当时候他们没有新约，对不对？所以他们都是引用旧约，然后呢讲到主他的来到地上，他的受死，他的复活，他的升天哈。那我们把这些他所引用的经节把它列出来，他是从哪里来引用的？因为圣经里面所写的话。那个中心呢是指着耶稣基督，这一个他把旧约的属灵的意思把它启示出来发表出来，那这种叫做灵异式的一种我们讲到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讲解圣经，好，那当然也有一些人呢他们在读经方面他也反对所谓灵异解经，也就是说他们是注重这个圣经的字面怎么说的，他就说按照字义来解，哈，他们不太接受所谓灵异解经。那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啊，那别人就也是挑战他一样了，哈，因为他们不接受所谓的灵异解经，哈。那我们弟兄呢，他就提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啦，好，那像在圣经的里面，提摩太前书五章十八节，他特别讲到那些长老啊，或者是那些为主劳苦服侍的。他们应当得到敬奉，那他就讲到说在旧约里面说到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好，那他说这句话呢到底是指着牛说的呢还是指着这些服侍的工人说的，分明不是指着牛说的，对不对？圣经不会为着牛来写一段话，对不对？所以你看那个圣经里面在旧约他为什么有这些规条，好，好多的律例典章，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就是说如果地上有什么掉的它让它吃的，好，你不可让它就说不可以吃东西，好，那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规条？所以到了新约其实他把这个规条呢保罗在引用的时候啊，他是讲到那些劳苦服侍的，好， 要得着加倍的敬奉，不可以忽略他们。那这个呢就讲到灵义解经了，因为不是牛就是牛，按照字义解的话呢，牛就是牛，对不对？你可以说牛不可以拢住他的嘴，他说我承认这个点，这是圣经讲的。那但是呢跟人什么关系呢？哎，保罗呢他就用这一节旧约圣经来讲到他所要讲的信息。好，所以今天我们在传讲一个信息的时候，圣经的例子太多哈，他们用旧约来成为他这篇信息里面的一个支柱。因为讲神的话不是讲我们自己的话，所以它有一个根基啊，那个根基呢就是圣经，就是圣经的话。所以保罗他怎么样引用圣经，从一个启示的里面，从一个看见的里面，一下子你说他怎么把这个圣经能够这样子来解释出来。好，那很多时候我们想都没想到的哈，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哈，讲到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你在读旧约的时候没有这个亮光，我们就没有读出这样的一个看见。但是你看见使徒们在他们传讲信息的时候，他们引用圣经，但是旧约圣经对他们讲是一个开启的，他讲到基督，他们那么清楚哦，大卫是指着基督说的，亚伯拉罕远远的看见，他看见基督，摩西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这都是旧约的人物，但是他们其实有一个看见。那这个看见，你光读律法书，你光读这些故事这些事情的时候，好像你认不出来哈。但是到了新约，你看使徒们他们在传讲的时候讲得那么清楚哈，指着基督所说的这些话应验了，他们为主来做见证，指着说主已经复活了，主已经升天了。那这些就讲到说讲到灵异的讲道哈。那但是这边呢，我们有的时候有一点分别，就是说那也有一些人呢，曾经我也亲自的遇到过哈。那他讲到的方式呢，那位传道人哈，当然你可以说一面来讲他好像也是蛮属灵的哈，他说他都是不用预备讲章的，好，他到上台了以后主给他什么感动他就怎么讲哈。我那时候也是蛮羡慕的哈，我说哇这个人真是属灵哈，就说主怎么感动他，哇就是他能够这个也是滔滔不绝的哈，那他说他是都不用预备的哈。那可是今天对于我想也许他是很特别的器皿哈，但是对于我们在学习讲道或者说一般正常的情形，其实我们是需要好好的预备。那所谓的完全靠着灵感的事的讲道，那不是没有，但是不是经常的。所以今天讲道是需要预备的，预备人，预备话，预备道，然后呢还要预备灵，很多方面要预备哈。那到时候你怎么样把这个神的话能够释放出来，那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哈。那常常呢有时候走到另外一个头，那如果说把这个你要讲的话哈，我慢慢会写讲到，就是说我们写大纲写讲章等等的哈。那如果说你今天把整个的讲章啊都写得很完全哈，那这是很好的。但如果说你到上面呢就是念这个讲章呢，你就发现说那个话又有一点受到限制，被你所写的东西好像限制住了哈。所以这种方式呢也有它的缺陷哈。所以我们讲到说完全所谓的在灵感的里面来发表的，那没有经过预备，那这个呢常常特别我们在学习讲道的时候，那是很不容易的。我们需要把我们自己摆进去，要花很多的时间来祷告，来寻求，来摸着主的心意，好，然后我们要预备我们自己这个人，好，然后预备主的话，好。所以下面讲到这个讲道呢怎么样在话语的里面，因为我们不是讲自己的意思，不是讲自己的感觉，讲道这个道 是讲到神的话，把神的话发表出来，就话是要预备的，话是要从我们这个人呢得着 logos， 就是讲到这个大的话，圣经的话，然后呢他这个话在我们里面怎么样成为我们所得着应时的话，叫做 rhema， 就圣灵在我里面把神的话再开启再说在我们里面。好，那这个话对我们来讲今天，然后在我们的思想当中还要经过一个过程，怎么样组织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一部分，我们所经历的话，然后呢我们再怎么发表出来，那又是一个需要预备的。那有些话你就发现说同样几个字你这么讲呢它就没有力量，你这么讲呢它就有力量。那这些是我们需要在主面前预备这个话，那怎么样把这个话送出去。那当然还有很更深的就是我们的灵要怎么预备，这个讲话的时候呢这个灵能不能够出去。好，所以在这个灵异式的讲道，然后呢经验式的讲道，那有一些的讲道的情形呢比较重在他个人的，那这种讲道比较多是像是在做见证，讲他的经历，讲他的感觉，这些的分享。好，那下面一个叫做释经式的讲道，他的重点呢是以经文作为他整个信息的一个根基础，那用整段的圣经。所以释经式的讲道其实我个人觉得呢可以算是所有讲道的一个基础的意思，因为我们讲道就要从神的话来讲。那跟他很类似的那有一种叫做这个经文式的讲道，那释经式的呢比较是把圣经更需要前文后面，它的内文，那它的背景有各方面你要经过蛮完全的来做一些的研读等等的，然后呢这个你再来把这篇圣经作为你的主要的主干，那它里面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它的分段它的是怎么样，那你这样子呢来把这篇信息传出去，这是释经式的。那经文式的呢它通常用比方说有的时候用一节圣经两节圣经，那比较就是重在从这个里面来发表这个信息。那我们现在呢下面呢我想说可以从释经讲到是一个根基，因为从神的话开始讲到就是要讲神的话，那我们盼望说在讲的时候呢里面呢是很踏实的。那今天常常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遇到一些情形，因为为着讲一个目的，或者是说他有一个主题，或者说想要表达一个点，就引用了一节圣经，要表达这个点。那但是这个点他引用的圣经呢在表面上有的时候你看好像有这么一点意思，可是在他圣经本文来讲呢他你看看前后文他讲的意思呢根本跟你要表达的是不相干的，那可能意思上是完全是不太一样的。那这就是讲到说所以我们说这个圣经有的时候如果引用呢是变成断章取义那就不好了，那在讲的时候呢你讲了半天可是那个 support 就是说支撑你的圣经节它却没有那个根据，那讲起来讲到最后可能不过是讲了一个并不是很正确的，所以那个支撑力就不够，所以我们在讲圣经的为什么说释经这个释经讲道是整个讲道的一个根基，那你在讲这段圣经的时候呢那我们总是盼望说花多一点的时间把它的前文后文它的背景我们能够更深入一点的来交通来认识，那这样子呢等我们起来要发表神话语的时候里面是很笃定的，里面那个根基是很稳的。那所以呢当然过去有很多讲了半天可能其实圣经本文并没有读得正确，上次讲说有人讲说叫他们五饼二鱼啊五十人一排，反正他们 读到最后呢，五十一排，他变成说有五十一排，其实讲的意思是五十人一排，哈、哦，有蛮多的，你圣经如果没有去把它读正确了哈、哦，他引用的时候，就是怎么讲呢？除了一个是断章取义啊，第二个呢，如果是完全引用错误哈、哦，那这也是非常容易发生的事情哈、哦。那所以查考圣经。或者想说这个是在于我们当然每一天基本的这个根基哈，是需要不是等到讲到的时候你再来查那一段哈，所以是追求是一个跟我们的生命是同样重要，讲到还不在于话语出来哈，所以我们上一堂课特别讲到这个讲道的人，那个人的预备其实是一个最重要的，人没有预备好，你光是有话或者是说光是有这些字句哈，那但是呢神所得着在新约时代跟旧约时代那个差别我们现在都知道哈，旧约时代神能够用不同的器皿啊，连驴子他都能够使用它，神怎么样小玉他们怎么样发表出来，但是新约时代不一样，新约时代神是要得着人成为他的器皿，从人里面发表，你看见发表的时候很有人的那个味道，很有人的特性，彼得讲的道的方式跟保罗讲的，你一看就知道他们个性是不一样的，那个发表就是不一样哈，因为是从这个人在发表出来，所以保罗他讲他说这个我没有圣灵的感动，这是我自己的意思，我把我的意见告诉你，那等到讲完了之后他说我想我是被圣灵感动了，就是你看见神在他身上的制作哈，他的意见跟圣灵的感动到最后是那么的吻合，这就是新约时代讲到，也就是我们在预备或者说我们所追求哈，求主来得着我们改变我们得着我们这个人。那释经式的讲道呢，他以一段经文的本身来决定讲章的主题、内容、目的还有形式哈，那所以这个叫做释经式的讲道。那今天我盼望说我们在下面有一些的这个所谓的应用来讲哈，我们不是完全就是一个释经的讲道，也不是完全就是主题讲道呢，就是这样子抓经节来一起配哈。我们盼望说这些不同的讲道的方式，其实呢。它不是彼此不能相容的哈，或者说你只能我今天讲到就是释经式的讲到，那其实我们在做这个经文式的讲到的时候，同样是一个释经的原则，你在做主题讲到的时候，你引用不同的经节呢，仍然是释经讲到的一个原则，在每一个引用的经节里面，我们可能需要从前面从后面我们需要来认识更深的来认识这些话语哈，所以彼此它不是冲突的。林义士的讲到，很多时候我们同样的，你在引用经节的时候，你是引用到旧约的圣经，同样是有新约的启示在里面，那就包括它是林义士的解经，那这些我们可以整体一起来看哈。好，我们讲到讲道方法的应用，上一次。要给大家一个作业哈，今天不晓得有没有人写了作业哈，好，那没关系哈，那我们今天讲完这个，我们可以大家再回去写哈。那上次的作业是什么呢？从希伯来书第七章25节、26节，要怎么样？写一个简单的题目与纲要哈。OK， 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希伯来书第七章25节、26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好，那我们在讲到释经讲道，现在我们大家有就假定说我们有一个负担哈， 我们是要用这两节的经节。那诗经讲到呢，在华德凯瑟哈，那他写的一本书里面呢，他讲到说，我们确实需要一方面听取永生神对当代的呼声，一方面进行上下文文法历史文化和句法的分析，然后这两方面要并驾齐驱哈，都是很重要的。希伯来书第七章25-26节，好，在我们讲义上有哈，那我们就知道说，一面讲信息，你的负担从主来的哈，那个感动那个灵感从主来的。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需要很认真的把这一段圣经节它的上下文、它的文法、它的历史、它的背景哈，有点认识。好，那如果今天我们说是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写作的对象是谁呢？希伯来人。好，那希伯来人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讲到过河的人。希伯来人的意思就是过河的人。那谁是第一个过河的人呢？就是亚伯拉罕。所以亚伯拉罕他是第一个过河的人，他从加勒底的乌尔被神呼召出来，对不对？过了伯拉大河，然后他听见神向他的呼召，他听见的时候呢，他出去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所以亚伯拉罕在信心的里面来跟随主哈。那整个来讲，我们知道说希伯来人他们的背景叫做过河的人，所以在希伯来书写作的对象是写给希伯来人，或者说这些犹太人。那当时候呢，有很多犹太人他们信了主，信了主以后，可是在希伯来书呢，我们看见说这些犹太人他们还遇到非常大的压力。所谓的压力是什么呢？今天你守律法守习惯了，你虽然从律法底下好像已经被释放出来了，可是对他们来讲，律法那种观念好是根深蒂固的。好，那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在加拉太书有没有看见彼得是上次我们用他讲的信息，有没有在五旬节一开始彼得才来讲第一篇信息，我们看见说他怎么样引用圣经。哎呀，这个彼得一下子那么透亮，对于神的心意啊，对于旧约，你看他好像一下都开了。其实他讲那篇信息离他三次不认主还不是很远的时候，主叫他们复活了以后叫他们等候所应许的圣灵，对不对？这就是没有很长的时间哦，不是彼得去上了神学院哦，一下子改变了哈。你看前面他们都是懵懵懂懂的，对不对？三次不认主，争论谁伟大，都是在主要受死之前发生的事情。好，等到圣灵降临，说同一个彼得啊，他一站起来，还旧约对他来讲都是透亮的哈，他怎么引用大卫诗篇上的话，他怎么用这个话那个话，那这些呢？你看见彼得他其实里面有圣灵给他开启，好，他有看见。那他也知道福音是要临到外邦人，神跟他看见那个异象哈，一个大部里面啊，各种这个走兽啊，这个是对犹太人讲熟而不洁的，他从来没有吃过。我们都知道犹太人很多东西他们很讲究，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什么是可吃的，什么是不可吃的，对他们来讲分得很清楚的。这些熟而不洁的他从来没有吃过，但是那一天呢，在这个大部里面所看见呢、啊，有各种不同的、啊，很多都是这个所谓的不洁的，对不对？神叫他宰了吃哈，一下子他里面看见了，当哥尼流那这些外邦人来敲他门的时候，他里面就知道神的心意哈，然后他就去那边给他们传福音，啊，那个也很特别。彼得正在讲的时候，神打断他的话。圣灵就降下来了，彼得就正知道说圣灵已经降在他们的身上，跟我们一样。那有什么好说的呢？原本犹太人对于外邦人他们是非常有间隔的，他们不愿意到外邦人的地方去，他们对于外邦人看作是什么，像是狗一样。所以对犹太人那种根深蒂固，他们是神的子民，他们有神的诸约，他们是神拣选的族类， 和外邦人是完全是不同的哈。那所以彼得他那天有很清楚的看见圣灵也降在外邦人的身上，跟他是一样的哈。那其实彼得那个讲道哈，他在正在讲道的时候，圣灵打断他讲道。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哈，圣灵打断他，圣灵亲自来做工啊，好像意思就是说彼得你不用再讲了，圣灵亲自降临下来了哈。那彼得也就没话说了，这些外邦人他们得着了圣灵，跟我们是一样的。但是同一个彼得，你在读加拉太书的时候，你就看见说，哎，那天呢他跟外邦人在一起吃饭，那彼得实在是有看见，对不对？外邦人跟他们犹太人得的是一样的救恩，一样的救主，他跟他们一起吃饭。然后等到雅各那里的人下来，雅各那里他们是从哪来的呢？ 是从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耶路撒冷的教会已经很有规模了，那个信主的可能有好几万。那从耶路撒冷那里来的人一到呢，彼得就怎么样，他就离开跟外邦人吃饭，他怕这些从耶路撒冷来的，你说他们也是教会来的，他们并不是什么犹太教的哈，从耶路撒冷教会来的，他就怕他们看见说彼得是跟外邦人在一起吃饭，所以你就想到说那个压力是非常大的。好，连彼得他也赶快就离开，不愿意他们看见。也就是说你想看，在耶路撒冷的这一些信主的犹太人，他们的观念是怎么样？他们还是不接受外邦人，他们还是要守律法。也就是说在福音之外呢，他们还要加上律法。那所以甚至讲说，甚至巴拿巴也水火装甲，有没有？甚至巴拿巴啊，这个是巴拿巴原是个好人哈，但是到最后说甚至巴拿巴他也水火装甲。就保罗在那里呢，他必须为着真理站住。你想想看，彼得是一个等于是最大的使徒，对不对？十一个使徒站起来，彼得是代表来说话的，但是保罗是后面才被主得着的。但是保罗在那个时候他不能不站住，当面抵挡彼得，因为这个所做的对于福音来讲是一个太大的挑战。今天若是福音还要加上律法啊，这个对福音来讲就不是福音了。所以在希伯来书哈，我们如果你去读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希伯来书呢它的对象是这些犹太人。所以你如果把这些背景呢稍微了解一下，很多在后面读的时候，哎，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困惑哈。他们哪些人他是做了什么事情是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他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那讲到说好像他们的救恩根本就失去了哈。那我们从整个希伯来书里面呢一起来看哈，来认识他整个的背景。然后呢你讲到第七章，我们又需要说把第七章到底在讲什么，我们需要来认识哈。所以释经讲道的方法不是说就抓了一节圣经我们就立刻就来应用它这节圣经，你在这节圣经呢需要把它的前后我们都需要来认识。那比方说在第七章他讲的题目是什么，他分了两段，前面一段呢是讲到更美的大祭司，后面一段呢是讲到更美的约。那讲到这位大祭司，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他不是照着亚伦的等次，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好，那今天如果说我们要讲到希伯来书第七章的时候，如果今天对于整个第七章你有一个更深的认识跟了解，我相信哈，你在讲这段圣经的时候，那里面的那个底啊，你就说知道说里面是有根有据的哈，是有底的，你发表出来那个感觉就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你里面没有底，讲起来虚虚的哈，到底这个话是不是这样讲的，那你也不清楚他的背景，他到底为什么当时候他讲这句话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有太多时候我们是应用圣经的话， 你可以应用，应用是不是错哈？但是呢，如果你不晓得说他在本文那一段圣经他讲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就光来应用，常常呢就会失去它的原意。还有呢，就是你在应用的时候那个底气就不足哈，就是说你不晓得说他原来到底他在讲什么。那我们现在要应用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二十六节，我们刚刚读过了，那到底第七章讲的是什么呢？他讲到主耶稣是大祭司，那大祭司他又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所以他一开始就讲说这个麦基洗德呢，他是公义王，他又是撒冷王，撒冷王就是平安王，所以他是公义的，他又是平安的。好，那他又是什么呢？至高神的祭司。所以这个麦基洗德是非常特别的，好，无父无母无族谱，好像不知道是从哪里一下子就出来的，好，他也没有一个终结的。好，在这里他讲到一件其实是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需要认识这位大祭司，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对不对？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大祭司。那大祭司我们的主他是哪一个支派的呢？犹大支派。我们的主是犹大支派的，好，犹大支派是出君王的，大卫是犹大支派的，对不对？那祭司是出于哪一个支派的？利未支派的，而且是亚伦家的。好，那你说主耶稣他是犹大支派的，犹大支派就从来没有出过祭司的。那可是呢，到了希伯来书他讲到一件事，说主耶稣是大祭司。好，那他怎么来讲这件事情呢？那主耶稣事实上是大祭司，可是希伯来书他要来讲到说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他用麦基洗德的等次。所以你看见圣经里面就这么一个人，他是君王，他是撒冷王，他是公义王，那他又是至高神的祭司。哦，那你说他是哪一个支派的？那个麦基洗德是哪一个支派的？我这个问题哈，他根本没有支派哈，因为他来迎接亚伯拉罕啊。那我们的支派是从亚伯拉罕之后的才有的，对不对？那所以麦基洗德根本就不属于任何的支派。好，那他所以他是超过这一切的，对不对？但他原则来讲，他是君王的祭司。主耶稣他成为大祭司，也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讲到说他是君王而祭司。所以这个点我们就要弄清楚了哈。那讲到说他是超越所有旧约的大祭司，所以他也用麦基洗德来做一个这个代表。那亚伯拉罕呢去打仗，那个罗德啊，那个四王五王征战嘛哈，那罗德被他们掳去了，后来亚伯拉罕就带着318位这个壮丁，他居然能够把这个四王都打败哈，然后把他掳抢回来等等的。那回来的时候我们看见麦基洗德来迎接他，带着饼和酒来迎接。那这个饼和酒的意义，那有些人就把它灵异解哈，那当然很多很多方面我们现在不是来解经了哈。那他带着他来迎接他，然后下面亚伯拉罕做一件事情很特别，亚伯拉罕就把煮来的上好的十分之一来奉献给麦基洗德。好，然后麦基洗德是为他来祝福。所以你就看见说圣经里面他就讲了，因为亚伯拉罕对于犹太人来讲那个地位是非常高的，那不只是犹太人，以前我的同事有很多这个伊朗人哈，那他们都承认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们对亚伯拉罕都是看得非常高的。好，那希伯来书呢就要跟他们讲了，因为这些对象就是希伯来人啊，就告诉他们，当亚伯拉罕打仗回来的时候，他是把上好的十分之一奉献给麦基洗德，奉献给麦基洗德，然后呢是麦基洗德给他祝福。圣经里面的所有的教导，为大的给为小的来祝福， 好，然后呢，你看见亚伯拉罕这个献上十分之一啊，然后他就讲到现在咯，讲到说后来了，那么多在律法规条的底下，以色列百姓他们所得的十分之一要奉献给利未人，这是律法里面有规定的哈。这些以色列所有的百姓他们十分之一呢奉献给利未人，因为利未人是服侍主的。好，利未人的十分之一奉献给祭司，对不对？那他怎么来讲这件事情啊？所以大家在这里面呢，如果把这个他整个的思路把它弄清楚了哈，因为亚伯拉罕把他的十分之一奉献给麦基洗德，利未呢是在亚伯拉罕的还没有出生嘛，是在他的里面，就好像我们讲说我们都是从亚当出来的。好，那所以呢亚伯拉罕所做的其实也就代表利未在他里面所做的事情，也就是说整个当时候他们那么看重律法祭司体系，他在这边要讲一件事，就是主耶稣他远远的超过所谓的地上的大祭司，远远的超过。所以他用麦基洗德来讲，我这样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清楚了哈，希望没有越讲越迷糊哈。那麦基洗德，你看他这么特别的一个人呢，亚伯拉罕是他们所看重的，亚伯拉罕向他献十分之一，所以你看见麦基洗德的尊贵哈。那麦基洗德所预表，讲到他所预表的是耶稣基督，所以希伯来书讲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为大祭司。那讲这么多，那下面我们才能够进入哈，这位大祭司他今天已经为我们复活升天，他是永远的大祭司，他是慈悲忠心的大祭司。那他今天到底在做什么事情？好，所以有些时候弟兄姊妹会问哈，那主耶稣复活他升天了，他在天上是不是就没事做了？他已经坐下，对不对？他就等仇敌做他的脚凳，那是不是就没事做了？其实不是哈。那我们下面呢就要进入我们要用的圣经节呢，你就知道说哦，那这位大祭司他今天在天上，他到底在做什么事情，对不对？好，那下面这一段呢，从第十一节到二十八节，他这边是讲到一个更美的约啊。所以前面说到主的等次改变了，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不是照着亚伦的等次，他超过亚伦的等次。好，然后第二个呢，他讲到跟我们的立的约哈有一个更改，所以他说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律法原来一无所成。那我们在读这节圣经的时候，大家会不会立刻就想到主在新约里面告诉我们，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他来了是要废掉律法呢，还是不要废掉律法？他不要废掉律法，而且他要怎么样成全律法，对不对？好，那为什么我们读到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他说律法先前的条例啊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那圣经的话会不会彼此冲突啊？其实是不会的哈。那只是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对圣经的话读了一面，没有读到另外一面。所以有一句话讲说以法莲像是没有翻过的饼，所以真理常常它是你需要把整本圣经来看哈。那这边讲到的是一个他的祭司执任的立法的规条的一个更换了哈，也就是说过去来讲他们在祭司的这个职任的里面呢，他需要杀牛宰羊，他需要经过多少代的更换呢？因为他们不能长久。那讲到说这些祭司经过这么多杀牛宰羊，他们却不能来到神面前。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进到至圣所，那个阻隔是非常大的。你说杀了多少牛多少羊，那这些牛羊的血是不是真正能够叫他们除罪呢？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很清楚是不能的。好，所以你看见他们并不能真正来到神的面前，神要降临的时候他们是必须要远远的离开的。就讲到说那个缺欠啊，律法有所软弱，有所不能成就的，因为不能改变人，他叫人要靠着自己来守律法， 人这样子要求，神把律法颁布下来。可是律法它的功用是什么？使人知罪。律法的功用是什么？要把人引到基督那里去。你承认说我做不到，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基督，这就是律法的功用。好，主耶稣来了，他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所以旧约或者叫律法之约，整个的旧约是一个约，神从亚当开始就跟亚当立约，然后跟挪亚预约立约，对不对？好，一直跟以色列百姓立约，然后我们看见跟大卫立约，那这些的约神是跟人来立约的。神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啊！他要做什么事，人有什么资格说神啊，你来跟我立约？那人与人立约或者跟婚约都是对等的，商业的约都是对等的。神跟人立约，那个字是很特别的，叫做遗命。所以是像遗嘱，是单方面的。那这些呢，是我们稍微认识一下。主耶稣来了，为我们立了新约。那这个新约跟旧约不一样，不是叫我们靠着自己来遵守的。他说律法是写在我们的心板上，他给我们一个新心，他把一个新的灵赐给我们，叫我们生命改变了。我们不在律法的捆绑的底下，我们是生命之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面释放我们，叫我们今天是活出这个律法，是超过旧约律法的要求。所以我们认识了这个新约，那主耶稣呢，他做了新约的中保。今天在神的面前，他是我们的大祭司。那大祭司怎么来服侍，这个是我们就要认识的。所以我们在这边就看见，好，下面呢，他说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使阻隔不能长久，所以过去的他们都是罪人，他们都是生命都会死的，所以他们都是短暂的。那这一位呢，即使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主耶稣他是永远长存的，他是永远的大祭司。好，那我们把整个的这一段背景，大家如果清楚了，下面我们可以看见他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怎么样拯救到底。好，这个是今天的救恩，这是今天我们都能够来得着的。他救我们，他拯救我们到底啊，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他说像这样圣洁无邪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这就是我们所今天大家回去再做因为这里面有太多的题目信息你可以是传福音的，你可以是这个就安慰性的信息你可以是激励人的信息，可以是主题式的信息，有很多的信息看主给我们的感动。那我们只是用这个例子你就知道说其实它里面有很丰富。那今天讲说，如果说我们用这段圣经来传福音，今天如果是一个福音聚会主把这两节圣经给你感动你要来传福音，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说怎么样在传福音的里面呢，你有哪些个点。那他第一个字就讲到凡靠着他，对不对？其实这个凡呢就讲到每一个人。那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那的确主在告诉世界上的人，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是可以到他那里来，对不对？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说凡口渴的可以到他这里来喝？也就是说救恩是为着每一个人来预备的。你在传福音的时候这个是很重要，因为呢很多人他觉得说因为你们叫我信主他说我现在还不够好，我还要改变好一点我才来信主，对不对？或者说我一信主呢就好像觉得可能有很多要求我是做不到的，所以他们常常有这些是一个理由说那我还是暂时不来了或者是我暂时不能信，觉得一信呢就有这些要求我现在做不到。但是我们需要传福音的时候就要告诉他凡口渴的 你都可以来喝。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说啊，他说有病的人不需要医生，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对不对？那我们当中也上次谁在讲啊，他要去做体检啊，他先这个好好的这个吃东西，什么东西都非常的注意哈，然后呢这个就是怕体检的这个结果这不理想哈，所以呢哇，他说那个月啊这个吃什么这个非常的这个要求很高哈，那早上就吃麦片，然后中午吃什么，结果呢去抽了血，哇，抽完血之后就大开放了哈，然后一人这个到把肺啊，说吃的哇，吃的这个太过瘾了，就后来没想到这个诊所打电话来说，啊，对不起，你上次抽的血啊有点问题，最好还得再来抽一次啊，他要说完蛋了，前功尽弃了。你想说，我们是不是常常想说，我要改变好一点？我不愿意医生来看见我有毛病，对不对？那但是其实有点本末颠倒哈，你就是按照你的生活怎么样，其实医生来看看你实际的情形，对不对？那今天你想看，那可能真的蛮多人哈要体检了哈，那这个时候要赶快注意一点，对不对？啊，那个好好运动，好好这个吃东西要讲究啊。体检完了，医生说都很健康啊，那他就可以放松了。主耶稣说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那就是为着每一个人预备了这个救恩。所以你如果是要讲这个烦，其实就有很多很多很多可以讲了哈。你看这一节，你看光从这个烦就是为着每一个人，你让他们都知道你来到主面前，你的光景，不管你刚刚才发了脾气，你做了多少事情哈，主都爱你，救恩都为你预备，你都可以来。好，那主在这里他并没有说只有好人你才可以来，好，他喜欢的你才可以来，是凡他说靠着他，那这个呢就是我们需要借着他。所以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这个点又是一个传福音之后非常重要的哈。有没有常常有人会跟你讲说我什么都要拜哈，我什么都要信哈，那反正他少一个他就觉得这个心理上就有点这个好像怕怕的，对不对？他说反正宗教都是教人这个做好事的，好，那哪一条路好像他都可以的。但是在圣经里面主说的那么清楚啊，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讲到救恩的时候呢，这个救法，这个主所做成的工作，那就不是好像你的行为所能够来代替的。因为今天就是因为人做不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一个能够照着行为被神称义的。犹太人那么想要守律法，没有一个行律法被称义的，这是人的情形，人的光景。所以主耶稣来，他成为我们的代替，对不对？他为我们付了赎价。那今天这个是唯一的一条道路，是要借着他。主已经把他自己他的生命他的宝血为我们留了，他为我们付了一切的代价。那他今天成了这个道路，我们能够借着他能够到神那里去。所以如果今天是传福音的聚会啊，很多的时候其实不管他拜什么的哈，他们到神那里去其实他们是非常惧怕的，非常惧怕的。我曾经当中我们有一位是一贯道的堂主，后来信主了。那我就记得说，我们那天是三个人到他家去除他的偶像哈。他堂主他有一个好大的厅，那前面呢这个都是这些拜的哈。那他信主了，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偶像都全部要除掉。那天已经到了晚上大概11点多了哈，把所有的这些偶像然后搬到我的那个 van 里面去啊，装了一车的 van 哈，然后我要去把它丢掉。然后那个光是他的那个架子，那个桌子哈，那个高高的一个桌子啊，摆那些东西的，那个他这个是2-3千块，然后每一个呢都是很有讲究的哈，很都是从哪里怎么样来的，后来全部把它丢了，全部丢了，然后祷告，哇，那真的是非常喜乐。 一个大的释放。后来他跟我们做见证，他说他以前是堂主，对不对？在他家里面有这么多这么多哈，他说他每一次去到那个地方啊，他都是非常害怕的。那人家说，因为他那个是他住家嘛，他那个厅是另外盖出来的，他旁边呢有一个是他的房间里面的厕所，所以人家就说你这个非常不敬虔，这个厕所就连着他哈，那等等的。后来他说他信主了，他真的得多了释放，他说那个主的同在啊，他那个跟以前那个他那样拜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以前是一个非常惧怕的哈。他说现在他在厕所还有主同在，这完全就没有这种所谓的那样的跟以前的那种境界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怎么样让他们能够进入，人可以到神面前来，这个是拜偶像的人他们想象不到的，好，他们是那个很害怕哈，很敬而远之的那样子哈，那不去做呢，好像就会被受惩罚哈，等等等等的。但是今天神跟我们那么亲密哈，我们靠着他，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你能够来认识主，你能够来经历主。那我相信在传福音的时候，很多时候在除了神的话，我们需要有我们个人的见证。主跟我们的关系是会让他们觉得很羡慕的，好，主跟我说话，主向我显现，他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那这些呢，我想你看哈，我们在这里讲到凡是一个救恩是为着每一个预备的，好，靠着他，我们要讲到除他以外是别无拯救，对不对？我们能够进到神的面前，因为人跟神中间的那个间隔已经除去了，人能够与神和好了，因为主耶稣呢他为我们付了代价。所以后面讲说那位圣洁的，就是需要是这位圣洁的，他是没有玷污的，他是这样的一位救主呢，只有他有资格成为我们的代替，只有他有资格为我们付这个赎价。然后他把自己一次永远完全的哈，他献上自己成为那个赎价。所以今天父神他公义的要求已经满足了，耶稣基督他从死里面复活了，来见证他所付的代价，满足了父神公义的要求。我们今天所做的是什么？我们只要相信，只要接受，对不对？我们就得着一个很大很大的福分。我只是稍微举个例哈，我相信弟兄姊妹呢，你如果对传福音，你说我用这段圣经来传福音哈，我盼望你能够思想一个题目，思想到它的纲要，好，那这对我们慢慢呢来进入从这段圣经的里面，你怎么样来传讲福音，好，把福音的真理要讲得清楚，对不对？然后带着福音的能力，让福音朋友们他们会觉得扎心哈，那他们会愿意相信，所以我们一步一步来哈。我们先要从释经学的角度，然后我们把整段圣经能够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好，好，然后你在引用这段圣经的时候呢，现在如果你的负担是传福音，好不好？你就写一个福音的题目，好，然后福音的纲要，你要怎么来传，好，那等到我们这个写好以后，下次大家来交通，然后呢，那最后你可能把这个一段段的讲章你要把它写出来，好，因为你光是有一段一个提纲呢，到底怎么去发表，那这是我们下面啊，那我们这一次呢先把提纲写出来，好，按照的，所以哎对，还是这个好，你就找一个题目，好，找一个题目，我现在讲的是福音性的，那你如果是讲到说要带弟兄姊妹来亲近主的，那这又是另外一个负担的信息，对不对？那你怎么样讲说靠着他进到神的面前，那进到神的面前可以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题目，我们可以进到神的面前，我们怎么样来讲到主为我们所做的这些所有付的代价，所有的工作都完成了哈，我们跟神中间在神那边其实工作是已经完成了，没有问题了，没有拦阻了，幔子已经裂开了，现在问题是在我们这一边，问题在于神的儿女常常不认识，常常会害怕，还是不敢来到神的面前，好，这是一方面，觉得我不够好， 我刚刚才怎么样发了脾气，我刚刚才怎么样哈，我里面就觉得跟神有一个间隔。但是另外一种呢，就是说你愿不愿意进到神的面前。我们地上这么多的忙碌，其实主一直在等我们，要我们进到他的面前。那我想这又是一个可以是蛮深入的一个信息哈。然后下面一个讲到拯救到底啊，你如果是负担讲到拯救到底，那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信息，对不对？那今天他救我们就救我们到底，他不是看到条件的，我们的主他拯救我们，还不是在我得救的时候他拯救我们，他今天就拯救我们，他现在拯救我们，他叫一直拯救我们到底。所以我们的一生要蒙主的拯救，他还要救我们怎么样进到他的天国。那这些呢，就是你如果的负担是讲到拯救到底啊，有些弟兄姊妹当他在环境中非常困难的时候，那在很多的情形里面，哎，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信息，然后让他们得着激励哈，得着安慰。神的拯救不只是救我们脱离今天我们的劳苦、我们的困难，他的拯救要怎么样一直到底，没有极限的，好，没有他的限制的。这个是也是一个可以分享的信息哈。那他讲到说长远活着，这是大祭司的一个特性哈，替他们祈求。那这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信息，就是讲到说我们的大祭司他是有一位在为我们祷告，我们在为我们祷告。今天我们讲到彼此代祷，对不对？如果认识天上有一位大祭司，他是不住的、长远活着的，他是一直在为我们祷告。哇，你如果真的认识这一点，我们在地上过日子哈，那又是不一样了哈。你真的知道有一位他时刻在为我们祷告，啊，这可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好，那你讲到新约，他跟我们立的更美之约，啊，这又是一个。其实它可以是一个培灵会的信息，可以是一个特会的信息。好，那我们就只能讲这么多哈。我只是就是说，你从这一节圣经里面有太多的题目哈，那都是可以很深入的再去交通的哈，再去交通的。那大家有什么负担，你就可以把你的这个纲要哈，就你讲福音性的是福音性的，你讲安慰的信息是安慰的信息，鼓励的信息是鼓励的信息哈。那有一个主题的讲到。稍微举个例子了哈，就是我们所需的大祭司，因为他讲到说，原是与我们合宜的，合宜的，就是正是我们所需要的，这个大祭司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所需要大祭司是怎么样呢？他是拯救我们到底的哈。那这边也讲到靠着他，也讲到说在一切境遇和境况中，我们得着拯救。那主题式的信息呢，常常他会引用。有不同的经节，好，它跟释经式的讲道有一些的不一样哈。那我们原则呢是站在释经式讲道的一个根基上，但你要讲一个主题的时候，是应用有不同的经节。好，那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多少人在劳苦重担的里面，如果一下子里面摸着了一句话哈，主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很多神的儿女他就得了安慰，他就得了力量。好，他为我们代求，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所以两个方面的代求，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好，一个是主在天上为我们代求，他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代求。那另外一个代求呢，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为我们代求。他说罗马书第八章讲到说，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这个又是一篇，其实光是这一段又是一篇信息，对不对？在天上有一位大祭司为我们代求，在我们里面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在为我们祷告。哇，这个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哈，跟我们怎么学习祷告很有关系。常常我们讲说里面的基督祷告天上的基督，因为主在圣灵里面回来，他今天住在我们里面。那这个其实也是一篇信息哈，它是 与我们合宜的，正是我们需要的哈。因为主呢，他一次把自己永远完全的献祭，他怎么满足父神的公义的要求？今天他也是满足我们所有的需要啊，他是高过诸天的。我们无论难处有多少，主都高过这一切，他已经超过了这所有的一切。好，那今天我们大概就是讲到讲到的性质跟讲到的方式哈，那这有非常的多，但是今天求主预备我们啊，那我们在各样的不同的场合、不同的环境呢，我们来应用，成为一个为主说话的人。那无论是你在讲台上讲，或者是我们个人跟人家传福音，好，或者是我们个人跟一个弟兄或者姊妹，我们跟他有一些交通、有一些分享，那其实都是一个机会，我们为主来讲话。那这个话怎么样为主来成为一个他话语的出口？今天有很多的预备哈，从前面预备我们的人，预备话，好，得做话，然后呢，那今天有这些讲到的性质、讲到的方式哈，我们下面呢。今天大家把这两节经节哈，真的回去好好的去默想它，好，然后呢，看你有什么感动哈，有哪一样的主题是你想要分享的，那你就把它的纲要，把它写出来一下，好，然后下面我们慢慢从你的纲要确定了以后，我们慢慢来交通到说，那你这个纲要你怎么样把话发表出来？因为你一个纲要几秒钟可能就讲完了哈，那今天如果说是这个信息十分钟的，你看你要写多少字能够讲十分钟？好，因为你不写下来，很多时候一开口啊，那不太讲话的人两分钟就讲完了，哎呀我已经讲完了。好，那很会讲话的呢，他拉里拉拉十分钟他讲不到重点，他讲不完，他时间不够用，但是很多时候就是在旁边绕了半天哈，那到底重点是什么呢？没讲出来。所以为什么我们还是要有纲要以后呢？还是要学习，至少开始的时候要学习写讲章，你要把它写出来，把它的重点写出来。好，那这是我们的预备了哈，我们的预备。那我们今天这堂课就分享到这里。好，我们在主面前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求你预备我们这个人，主啊，求你自己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来掌权，求你的灵充满在我们的全心全人，求你从深处，主啊，你开启我们，叫我们看见你，叫我们听见你的话，叫我们里面渴慕更多得着你的自己。主，你预备我们成为一个为你讲话的人，主啊，在各个方面，在你的话语上，主啊，你激励我们更多的愿意把自己埋在章中来享受你的话，来得着你的话，主啊，我们也有一个机会来把你的话语发表出来。谢谢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